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们，主日好。今天是6月14日，常年期第11主日。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先为您报道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播送主日道理。节目介绍完了，现在请您收听今天的播音内容。在耶稣圣心瞻礼日，教宗梁14世签署了司铎圣化日文告。该文告指出，成圣并非一个抽象的理念，也不是众多选项中的一个。我们蒙召在行动中默观，并且富有慈爱。穆桑比克主教阿方索本月6日遭杀害，他的殡葬弥撒于12日举行。教宗在一封唁电中为所发生的事表示震惊，并称赞主教是位慷慨的牧人。在圣座平信徒家庭和生命部举办有关长者牧灵工作的专题会议之际，教宗梁14世致函该部会部长法雷尔枢机，重申长者的宝贵价值及其作为生命导师的角色，并强调晚年是一段恩宠的时期。教宗梁14世在离开伯纳鸟球场前，与一位正在西班牙巡演的波多黎各知名艺术家进行了简短的问候。这位艺术家的巡演恰好与教宗的牧灵访问同期举行，歌手的一些家人也在唱。现在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我们无法借着独自的努力成圣，这只会徒劳无功。虽然努力是必要的，但我们无法仅凭苦修和追求成全的努力而成圣。司铎成圣是因为他信赖和信靠基督，并与基督结合。更确切地说，司铎将自己交托于耶稣的圣心。这颗圣心是圣德彰显关怀和温柔的场所，而且圣神也从这圣心涌出来，使我们各自卑微渺小的瓦器得以转化。教宗梁14世在耶稣圣心瞻礼之际签署了司铎圣化日文告，深入探讨了关于司铎成圣的这些问题。按照传统，教会在该瞻礼也庆祝司铎圣化日。教宗在文告的开始便指出，成圣不是众多选项中的一个，也不是抽象的理念，它关系到每一个愿意有份于复活主的生命的人的身份。这个召教蕴含巨大的矛盾，召教是如此的崇高，而蒙召者却是有限度和不完美的，而且常常带着软弱与疲惫，有时还带着创伤。尽管如此，我们依然全心信赖基督。教宗继续指出，虽然人心容易受伤，但我们的心与基督圣心的结合，并非是保留给少数被拣选人的经验。更恰当地说，这是一条与圣事、与感恩圣事息息相关的道路， 并在日常生活中展开。教宗表示，我们无法借着独自的努力成圣，这只会徒劳无功。事实上，成圣的本质在于回应那先于我们而来的恩宠，这恩宠扶持我们，转化我们。教宗保证，如此一来，祈祷、职务、关系、疲惫、喜乐与失败，甚至看似浪费的时间，或似乎白白糟蹋的爱，都成为天主启示自己和他无尽圣爱的绝佳场所。教宗指出，怀着一颗正直、简朴和纯洁的心，思铎便成为行动中的末观者，富有慈爱，在考验中忠贞不二，在奉献自己时常怀喜乐。教宗还强调，这样的牧人是世界极为需要的，他奉献的不应只有言语或计划，而且还有一个修和之心的鲜活见证。教宗重申，虽然努力是必要的，但回应成圣召召的关键不在于苦修和追求成全的努力，而在于信靠伊是耶稣那颗被刺透的圣心所启示的爱。这份爱并不显示在遥不可及或冷漠疏远的成全中，却彰显在自我奉献中，直至受到伤害，从而成为生命和慈悲的泉源。教宗指出，那颗蒙祝福的圣心是圣德彰显、关怀和温柔的场所。换句话说，这些是思铎的主要特质。教宗总结道，我们不是要与天主建立一种使我们远离他人的关系，而是要在这关系中成为他人的近人，并塑造一颗有耐性、温柔并能关怀、怜悯和倾听的心。愿把圣子的奥秘默存于心的圣母玛利亚教导我们守护基督的圣心，并让他的圣心在我们内跳动。莫桑比克克里马内教区主教、贝拉总教区宗座署理阿方索主教的殡葬弥撒于6月12日在克里马内主教座堂举行。教宗在寄给该国主教团主席南普拉总教区绍雷总主教的唁电中，表达了深切哀悼和整个天主教会的关怀。阿方索主教于本月6日在主教府惨遭杀害。教宗在唁电中写道，在震惊的获悉阿方索主教遭遇暴力死亡的消息后，我希望在这痛苦时刻与所有主教、与他的母亲和亲属、圣母神卫传教会会士、圣职团以及克里马内和贝拉地方教会其他信徒团结一心，并向他们保证我与他们同在，并为他们祈祷。教宗写道，在等待这一罪行的案情完全厘清之时，我祈求希望的慰藉，祈愿上主接纳这位慷慨的牧人，愿这痛苦时刻在基督的光照下在信德中度过，并为了亲爱的莫桑比克教会的益处，我向他颁赐宗座降服，愿他继续坚定地宣扬宽恕与和谐。这台殡葬弥撒由圣座驻莫桑比克大使莫尼奥斯总主教主持，南普拉总教区绍雷总主教共祭，众多司铎、会士、修女和平信徒 向阿方索主教做最后的告别。这位牧者广受所有的人敬重，关怀托付于他的人们的精神和物质需求。现年54岁的阿方索主教生前担任莫桑比克主教团秘书长一职，他曾于2017年至2023年在圣座福音传播部初传福音和新建地方教会部门共职。6月11日，圣座福音传播部代理部长塔格莱舒基在罗马福音传播部小圣堂主持追思弥撒，提到阿方索主教孜孜不倦和充满爱心的奉献。书记说，我们都见证到他每次分享天主圣言时的那种热情和喜乐，他从不厌倦地举办圣经研习会和闭经，他将白白得到的恩典也白白的施予。长者若能平静地接受由岁月流逝所带来的局限，既不掩饰也不以此为耻，他们便可以成为生命的导师，向所有人，尤其是向年轻人展现出衡量生命价值的标准不是效率或自给自足，而是爱与被爱、给予和接受的能力。在圣座平信徒家庭和生命部举办有关长者牧灵工作的会议之际，教宗梁十四世在一封信函中如此表示，本次会议的主题是通往天国的桥梁，在推崇力量的时代中关于脆弱的教导。在这封由圣座国务卿帕罗林书记署名写给圣座平信徒家庭和生命部部长法雷尔书记的信函中，教宗表示，在当今社会，晚年是一段复杂却充满可能性的生命时节，对于始终认可年长者重要地位的教会而言，这项倡议无疑具有重大意义。教宗提醒道，今天在世界许多地区，长者往往仍有许多精力可以投入到为团体的服务中。他说，这一点在各种形式的志愿服务中显而易见，这些服务在教会生活的许多领域中也都是不可或缺的。此外，教宗也注意到，晚年也促使人关注基督徒生活中一个更深入、更重要的层面，即软弱的价值。他提出，平均预期寿命的增加不可避免地导致了晚年脆弱期的延长，这也催促人们去反思这一生命阶段的意义。教宗思索道，当一个人在身体或精神虚弱的状态下度过许多年时，我们应该赋予这段岁月什么样的价值呢？我们应以什么样的基督徒视角来度过这段时光呢？我们如何才能宣扬人类生命在每一个阶段都始终保持其无限的尊严呢？教宗表示，与会者们正在进行的反思有助于回答诸如此类的问题。他还强调，脆弱具有灵性与团体价值，他提醒我们既需要彼此依存，也需要依靠天主。梁十四世引用教宗方济各的观点，将脆弱描述为一种对当今人类有许多益处的教导。教宗梁十四世强调，晚年是一段恩宠的时期，应在祈祷、服务、温柔以及保存和传承记忆中度过，这对后代子孙来说是一份祝福。他说，即使我们所生活的社会被绩效与竞争的逻辑所主导，在这种逻辑中， 力量被视为权力的展现，并往往退化为支配，但教会依然不断提出温良、谦逊与和平的福音讯息。我们团体中的长者，凭借他们的生活经验与智慧，为这种基督信仰的人类愿景做出首要且最权威的见证。教宗表达了他的期许，希望与会者的工作能有助于推动人们以新的态度面对长者及晚年这段蒙福的时光，并激励年长者负责任地将健康而坚实的价值观传递给下一代。最后，教宗祈求童真圣母玛利亚的转导，并由衷地向所有人颁赐宗座降福。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听众朋友们，现在为您播送主日弥撒道理。
愿主与你们同在，
也与你的心灵同在。
恭读圣马窦福音。
主愿光荣归于你。
那时候，耶稣看见群众，就对他们动了慈心，因为他们困苦流离，好像没有牧人的羊。于是对门徒说：庄稼多，工人少，所以你们应当求庄稼的主人派遣工人来收割。耶稣叫来了他的12门徒，赐给他们制服邪魔的权柄，可以驱逐邪魔，医治各种疾病。12宗徒的名字是：第一个是别号伯多禄的西满和他的兄弟安德肋，再伯德的儿子雅各伯和他的弟弟若望，菲利伯和巴尔多禄茂，多莫和税务员马窦，阿尔斐的儿子雅各伯和达斗，热诚者西满和出卖耶稣的犹达斯伊斯加略。耶稣派遣这12人出去，嘱咐他们说：外邦人的路你们不要走，撒玛利亚人的城市你们不要进，宁可到以色列人当中迷失的羊群那里去。你们在路上要宣讲说：天国近了。你们要治好病人，要复活死人，要使麻风病人痊愈，要驱逐魔鬼。你们白白得来的，也要白白给人。以上是基督的福音。
基督，我们赞美你。
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本主日的礼仪选了一篇传教的福音，福音中提到耶稣对群众动了怜悯的心，便选择宗徒派他们去传教。让我们注意到的是，福音叙述的一切都是以耶稣的心作为起点的，是他对群众动了怜悯的心。希腊语中同情正是脏腑之意，因此这里所指的是牵动了耶稣整个的肺腑之心。耶稣有一颗满溢着天主慈爱的仁慈的心，因为他们困苦流离，像没有牧人的羊，所以耶稣对群众动了怜悯的心。他怜悯众人，爱所有的人，他的爱不狭窄，是宽大无边的。耶稣接着邀请门徒祈求天主让庄稼的工人 庄稼的主人派遣工人来收他的庄稼，来彰显他的怜悯。庄稼故多，工人却少，所以你们应当求庄稼的主人派遣工人来收他的庄稼。此处我们看到耶稣愿意满足所有的人群，也就是整个人类的需要。于是耶稣行动起来，召选了十二位门徒，这些门徒后来被称为十二宗徒。宗徒的意思就是被派遣者的意思，门徒被召选是为了被派到人群中，向他们宣告福音的讯息，满足群众的灵性需要。虽然如此，我们马上又看到最初的时候，耶稣把宗徒们的传教工作限定在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就是外邦人的路你们不要走，撒玛利亚人的城你们不要进，你们宁可往以色列家迷失了的羊那里去。耶稣的这话让我们感到意外，因为我们习惯了在马窦福音结尾时记述的耶稣的叮嘱，你们要去训诲万民。于是我们便问，此时他为何将传教又限定在以色列的家呢？这个反省对我们来说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教训，也就是我们每个人都应该遵守自己的一个限度。我们不知道天意，无法为别人提供一切的需要，但是我们该遵守我们自己被召教的那个限度，好能将我们的召教实现到底。如果我们自己不遵守限度，我们就不能做出有效的工作，我们就会无节制地朝向所有的方向，而最后呢，就会一事无成。耶稣对为他女儿求痊愈的那位克纳罕妇人不是也说吗？我被派遣只是为了以色列家迷失的羊吗？耶稣的话指出了天主的计划，就是他选择了一个民族，许给这个民族救恩，许给他们墨西亚，现在又派遣墨西亚给这个民族。在第一篇读经中，我们听到了天主计划的这个方面，也就是天主借着梅瑟向来到西乃山下的以色列子民说，现在你们若真听我的话，遵守我的盟约，你们在万民中将为我是特殊的产业。天主选择了一个小民族，向他们许诺同自己有特殊的关系，他也持守这份承诺。事实上，天主的计划是使全人类都获益，是面向普世的，但这个普世性该逐步的实现，因为不能同时向所有人都能通传天主的这一特殊的关系。因此耶稣在公开生活中也遵守天父的这个计划，救恩首先让以色列的家获得，然后经由以色列的家再给予全人类。天主要对这里，耶稣也要对十二宗徒们说，现在你们不要走外邦人的路，不要进撒玛利亚人的城，必须为以色列实现天主的计划，履行对这个民族所做的承诺。到那个时候，天主的计划将会延伸到全人类。将天主的计划延伸到全人类的条件是耶稣的苦难与复活，接着苦难与复活，一切局限都被打破，因为耶稣是为罪人死，而所有的人都是罪人。在第二篇读经，我们了解到十字架是天主对罪人显示出的爱，基督在我们还是罪人的时候就为我们死了，这证明天主怎样爱我们，这真是个绝妙的事件。在耶稣的苦难事件上，犹太人代表了罪人，因为他们以一种人的名义不公道地判了天主子的罪。对耶稣的死我们都有责任，因为我们都是罪人，只是被召选的民族担起了这个罪名。天主的奥秘计划正体现在这个方面，因此耶稣的死为我们所有众人都有救恩的价值。在耶稣死而复活后，救赎向所有人打开大门， 天主的计划的延伸便明显地显示出来了。四部福音都指出救恩需要传播到天涯海角。天主在基督的死亡与复活中体现了他的救恩计划的推广，向以色列人许下的救恩，并把这个救恩赐给了这个民族，同时逐步的也赐给了天下各民族。因为天主的计划是要使万民得救，是要借着亚巴朗的后代、大卫的后代，也就是墨西亚救主基督，使万民都蒙受祝福。亲爱的兄弟姐妹们，由此我们可以知道，每个人都受派遣向其他人宣讲救恩。传教并不是几个宗徒的专门特权，其实也是每一位普通基督信徒义不容辞的责任。我们大家对其他人都有责任，我们都该以不同的方式向普世教会的传教做出我们的贡献。而传教最直接的方式是在我们所处的环境中为基督做见证。每个人都可以在自己的岗位上做传教，也就是对普世的救恩做出自己的贡献。阿们。
主日弥撒道理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是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Laudato Jesus Christus。